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，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，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。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，您准备好了吗？
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，
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，
欢迎收听
《天路难行客》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，
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保罗在罗马的行程啊。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在罗马有人迎接他，给了保罗很大的鼓励，但是接下来呢，保罗所面对的并不是说我可以自由的到处去传讲福音，而是呢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28章16节当中所说的，进了罗马城，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，等于说呢，其他的囚犯都交给了营中的这个统领，但只有保罗呢，他的待遇稍微好了一点点啊，相当于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地方可以居住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相当于是被软禁了吧，就有人看守，你还稍微可以自由活动，但是呢，你的活动范围还不能特别大。对于保罗来说呢，今天他的居住环境有了相当大的变化，只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继续的去传福音。
但是保罗呢，是没有因为自己被软禁呢，就停止他福音的工作，而是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呢，足足住了2年，凡来接见他的，他都全然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那透过保罗在他人生最后一段的时间呢，他依然没有放弃传福音，他依然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，让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。所以透过保罗的心智，还有他把握每一个时机的机会，我想真的可以给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很多的鼓舞。我们还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不去教会，不去服侍神，不跟弟兄姐妹相交吗？保罗他人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苦难，但是他依然把握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来传讲福音。因为我想问你，你羡慕保罗的生命吗？
不羡慕。
不羡慕。
一方面我羡慕神拣选他，给他这么多的才能，讲道啊还有辩论等才能，羡慕他经历了这么多困难，但是仍然都能够有这么多的死里逃生的经历，但是我真的是不想经历他的经历。而且老实讲啊，其实我们今天你想再去经历保罗的这些苦难，这些大风大浪，老实讲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经历，我们也不必说承受这么多的事情。过去啊，在一些战乱的环境当中，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代里，有那么多的主灵的先辈，有那么多的传教士，甚至是为主殉道的比比皆是。每每我们想到有这些人存在的时候呢，我们都非常的感动，他们给我们非常充足的动力，让我们去效法他们的榜样去做很多事情。但是我想啊，不会有人说我故意的啊，想经历一些苦难，经历一些困难。我们都想平平顺顺的，大家非常喜乐的去共享神的福音，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情况。但是我们之前不断的去分享啊，有一些软性的逼迫啊，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温和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所谓的软性的环境下，我们可能反而更容易去懈怠。
是，
可能今天我们跟别人辩论，别人不相信，那就算了啊。我们今天可能在网络上跟人讨论，说着说着，可能自己的评论就没了。往往遇到的是这种情况。我觉得值得效仿的就是保罗，他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传福音的策略。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的时候，在他被软禁期间啊， 说过了三天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领袖来，他们来了，保罗就对他们说，说弟兄们啊，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事儿，干犯本国的百姓跟我们祖宗的规条，却被锁绑了，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，他们审问我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的身上呢没有什么该死的罪，但是呢没有办法，犹太人不服啊，我迫不得已只能上告于凯撒，并非有什么事儿要控告我国的百姓，所以呢我请你们来到我这里来见面说话。我原以为啊，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，这些犹太首领就说呀，其实我们也并没有接到说从这些犹太过来的说讨论你的这些信息，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报告我们说你做了什么不对，有什么坏事，但是呢我愿意听你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因为这个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诽谤的。这个经历和处境就非常微妙，保罗他自己知道我没有犯什么错，那些首领呢也知道他没有犯什么大错，好像没有人能直接的做一个决定说我不软禁，就让保罗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当中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某一个情况当中，我们在听候发落是吧，我找到了这份工作，我喜欢的人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再或者说呢我们的教会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之后，我再去考虑啊，好像我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，我再去跟别人传福音。他在这里边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策略的，就是我先向犹太人本地人去传福音，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，我再去找外邦人，我再去寻求其他的办法。而且保罗的这个讲真的是从早到晚都在讲，就像经文当中所说的，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着是证明神国的道，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事劝他们。我就发现保罗所做的这番努力真的是我们今天难以企及的。
虽然我们今天并没有像保罗这样的遭遇，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人因为福音的迫害也会被软禁起来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任何的机会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，告诉别人信仰对我的影响是怎么样。那我这几天来欧洲开会呢，其实就有机会跟同事们吃饭，那其中有一个同事呢，他是一位穆斯林，那这位同事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因为穆斯林他们吃的肉呢跟我们平常吃的肉是不一样的，对，他们是必须要做这个哈这种回教徒的处理的肉他们才会吃，所以他从一开始呢就告诉很多人非常清楚，我是一位回教徒，所以呢当我来欧洲出差的时候，一般的猪肉当然猪肉更不用讲了，因为回教徒是不吃猪肉的，
是的，
那牛肉一定要经过哈拉处理他才会吃的，所以每次我们跟他们出去呢，他就只会点鱼海鲜，因为海鲜呢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，
如果有人在海鲜过敏，这饭就没法吃了，
那就怕吃了，是是是，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向回教徒效法，因为当然教徒他们还是异教，我们是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但是一个回教徒他往往会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位回教徒，点一份鱼是单独给他吃的，但是我们其他人可以吃我们任何想要吃的东西，所以当我们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会问说，哎，你这个周末干嘛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，那基督徒往往会遇到一个挑战，我不想要去涉及信仰，那我就讲一些不相关的话题，包括啊，我去看了个电影，那我去吃了个饭，这个饭很好吃，或者是我们聊社会上的事件，是不是就是一些不相关的事情，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往往在周末呢，我们很多时间是花在团契的，是不是，或者是我们去教会，我们在教会服侍里面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敢把自己教会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命与别人来分享呢？我昨天在跟同事吃饭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在聊说，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啊，那当然我可以糊弄的盖过去，就说啊，我平常听这个歌星的音乐，我就听古典音乐，你可以糊弄过去嘛，但是我所传达的呢是我喜欢听的音乐是基督教的音乐 OK 那其实你知道当我讲出基督教音乐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同事的兴致就来了，是不是，因为他就很好奇说，让他很明显的知道说我是一位基督徒，因为我跟这位同事之前并不是很熟，那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说，哎，是的，我听的音乐呢是基督新教并不是天主教的音乐，为什么我要听这个音乐，那他给我的帮助是什么，为什么我喜欢听这样的音乐，那我有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分享了我有去教会，那为什么去教会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 不单单是他给我永生的盼望，他也增进了我跟孩子的关系，跟我妻子的关系。
对，
那
对
我其实很感谢，因为借由这个对话，我放胆的去分享了，而不是糊弄过去，讲一些不相关的事情，为了要和他们的话题，所以我讲他们所讲的，而是我借由这个机会，把信仰在我生命当中的影响，还有基督教音乐对我的重要，分享了出来。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，因为可能你的这位同事或这位朋友，他一辈子没有机会认识神，那可能借由你的分享，虽然你并不是在教会里面跟他讲纪要真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刻跟你从头讲到尾，但是透过这个十分钟的对话呢，你可以有机会传达基督教信仰对我的影响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包括喝酒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是俄罗斯人，那你也知道俄罗斯人呢，他们很有名的就是喝这个伏特加，对不对？对，能喝，对，就像我们中国的东北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些地方的人，他们也是喝这个高粱酒，喝这个烈酒。那我可以体会，当同事呢，大家在聊天的时候，这种喝酒的文化，不论是在东方、在西方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它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在喝酒过程中，往往有一个风险，就是可能会喝醉，是不是？所以当在点酒的时候呢，因为我这几个同事，他们就是一杯接着一杯，那他们其实是有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喝喝看，是不是？我当时就传达了说，我其实喜欢喝酒，但是我喜欢的是啤酒还有葡萄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啤酒跟葡萄酒呢，它酒精的成分往往是比较低的，因为啤酒可能就是 5% 6%， 那葡萄酒可能是 10% 多左右。那我所传达的是说，我喜欢享受这些酒的味道，但是因为我很害怕会喝醉，因为我不想要有任何喝醉的机会，所以我尽量避免像伏特加、像高粱酒这种高酒精浓度的这种酒，因为它会让我喝醉的可能性比较高。不是说我一定会喝醉，但是基督徒不是说不可以喝酒，而是基督徒不可以醉酒。所以我就借由这个机会呢，又传达了说，我不喝这个酒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愿意想要去享受葡萄酒跟啤酒的味道。那我很害怕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会失控，英文就叫做 out of control， right？ 就会讲呵呵。所以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呢，即使是一个喝酒的事情，也能够来凸显，也能够来分享基督教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。
对，我想很多时候呢，这种见证并不一定说我们讲完了，我们分享完了啊，福音传出去了，对方相信
就信主了。
对，
是。
但我觉得这给他们心里边一个很重要的、很深刻的印象，或许以后他们在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甚至于是受到什么教训的时候啊，他可能会想起当时有一个同事跟我一起吃饭啊，他给我做了这样的见证，也许他是对的，可能会引发别人去思考自己的信仰。这就跟保罗当时所做的一样，就是说有外邦人，如果他们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至少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是有用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
拜拜。
生命的主，我们。